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格林多前书。那上一次我跟各位已经解释过，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没办法把这课程啊切割得很好啊，所以是有时候我们的课程的结束不会刚好是一部作品的结束。那我们今天会从这个格林多前书的神学的概念开始讲起。我稍微的简单的复习一下关于这个格林多前书上星期我们跟各位曾经讲过的东西啊。那我们跟各位解释，我们在每一封书信在讲解的过程当中都会分几个，包含这个书信的写作背景。如果这个书的文章结构比较复杂，会介绍一点文章结构，然后用一个大纲的方式把内容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最后是它的一些特殊的问题。那我跟多前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是它因为是真的即兴的问答，好多问题，它整体性就比较弱，很多人就是开始怀疑。然后呢是神学的主题跟重点，我们上礼拜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那我们跟各位说了，格林多教会是我们大概在初期教会团体当中认识最多的。虽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整个教会真正产生的地方，但是新约所留下来的文件，那么格林多书信有两封，而且很多跟保罗的在信件的内容里面透露非常多教会的情况。那我们也说保罗跟格林多教会彼此之间是有信件的来往的，通常写信的常态本来就是有来有往。那么我们只是说，因为保禄的作品在初期教会已经被视为非常的重要，但是信仰团体写给保禄的信就没有被人看成这么重要，可能就流失了，所以就没办法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的定断，一定有信是由团体写给保禄的。那么跟多这个城市跟各位做过简单的介绍，我们说保禄呢，他这么快的从德萨诺里经过贝洛亚雅典来到格林多，在雅典呢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因为在当时他已经不再是阿哈亚省，在罗马统治之下阿哈亚省的最重要的地方。那保禄他维持他的一贯的传福音的策略，到大城市啊，到各个行省的首都宣讲，他很快的来到了格林多。那这个城市呢，是在保禄当时已经是一个新城，那比较老的城市在耶稣前146年就已经毁灭了，变成废墟。那么这个皇帝尤利乌斯在耶稣前44年重新建这个城市，保禄来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那么因为它位于这个两个海港之间啊，一个非常窄的一块地跟这个希腊半岛连在一起，那么它位于两个海岛之间，因此是不同的人啊、生意啊的汇集之处。当然不同的人也代表不同的文化，包含各种不同的宗教。关于这个格林多教会团体，我们读过那个中途大事录，保罗先到了会堂里面，所以当时有会堂。那会堂中有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另外一个是敬畏天主的人，我们这个名词已经跟各位解释过非常多次了哈。那么当时保禄呢在教会里面宣讲有一些成果，那么有几个人是他给他们施洗的。保禄他说了他给人施洗不多，但是有几个人啊。那么团体呢成长得非常快速啊。那么主要的团体的成员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当时比较中下阶层的啊，在初期教会应该都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啊，格林多并没有太特殊啊。当时因为格林多是已经位在这个希腊的这个范围之内，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因此当时绝大部分呢是外邦人，犹太人在当时也是侨民，所以基本上这个新的信仰团体还是外邦人居多，他们组成了外邦人占多数的基督徒信仰团体。那这团体里面显出非常多的特别的问题，是格林多书信里面特别要处理的。首先已经讲了感恩礼呢有展现了很多社会性的张力，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啊，那么弥撒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好像只留给这个基督徒的，我们也是很清楚的说了，要在入门圣事之后才参与的。那过去呢，这个初期教会那个没有像今天这么样的这么完整的结构，那在圣事的礼仪里面也不像今天这么样的严格的这个区分，所以大概跟当时的具体的生活是非常的紧密连结在一起。那么当时的晚餐的礼仪啊，我们说感恩圣事，大概还是跟一般的聚餐是连在一起的。自然有这个神圣的纪念礼，纪念耶稣和晚餐礼，也有当时一般的宴会的情况，当然有社会性的一些紧张，有钱人跟没有钱的区别，谁可以先来，谁无法先来等等东西，那么这边是会谈到的问题。然后格林多教会无论如何是来自于外邦的世界产生的，所以当时是一个多神的社会，多神的社会接纳一个新的神明是没什么大的问题的。所以保罗他面临很大的困境是，很多人只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新的神，他们没有听过的神而已，而不是唯一的，所以这个是他必须要处理的。那么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圣神啊，一个特殊的现象是特别的感到兴趣，因为的确他们有很多人就宣称他们有天主圣神，譬如说不同的治病或者这个蛇音等等现象，他们觉得这是追求的目的了。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在追求神的时候呢，强调个人主义，那我们今天教会也不会太缺乏这种人物，我们听过好多人啊，我到弥撒里面在圣堂的一个角落就好了，哎呀不要人好烦呐、那么的麻烦，人多是非多，我一个人恭恭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恭敬天主就好啊。大概差不多在历史里面发生过非常多次，那么在格林多教会也有，到今天还是有，不奇怪。这个也是保罗他要处理，还有一些人追求特别的个人的虔诚，个人的虔诚不是不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基督信仰啊，永远有团体的幅度，这保罗要处理。然后是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之下，那么怎么样看复活啊？灵魂跟肉身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教会产生的时期已经是希腊哲学盛行，我们就是不要忘记历史里面啊，那么这么强的，当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希腊帝国，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这一个希腊化的运动啊，这个努力啊是非常的影响深远，那么让希腊哲学、希腊表达方式深入人心，是后人为了要解释我们的基督信仰，包含犹太社会也借用了希腊哲学的表达方式，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方式，有系统的表达方式，让一个思想啊，一个生活形态传得远了，必须系统化。但是呢，我们知道凡事呢都有好的一面，也难免有不好的一面。那么希腊哲学把这个人的这样的静态性的划分灵魂跟肉身以后，你马上就要问，那么什么是肉体复活？马上产生问题啊，这肉体我们就看见烂掉了，他怎么活？那么好多问题，这是最主要的关键之一，保罗在第十五章要答复的。很多人也因着运用了希腊哲学，被那个哲学的思考方式所限制住，因此就无法去领悟这一个真正的复活的福音、复活的喜讯。那么很多人就误解，所以第十五章保罗非常辛苦的解释。我们仔细读会发现，保罗解释好像没有解释。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我想在信仰内，我们只在信仰内表达我们的信德上的服从，然后我们期待有一天在自己的复活生命当中可以经验到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有很多人就是开始相信了天主，那么就有什么福音性的自由，那么福音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但是有可能导向这个想法啊，我们人呢，在语言、在文字的限制上面，很容易就走偏了。那这个是格林多教会已经发生的问题。那么保罗呢，就说了啊，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一种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所得到的耶稣基督救恩所赚来的赏赐给人的一种新的可能性。那目的是什么？让人可以在爱中共同生活。那自由跟爱是不能够分割的。我早上在内湖堂证婚，我就是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啊， 自由中的爱啊，这是婚姻圣色最美的表达啊。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面长大，突然间某年某月某一天碰在一起，那么牵牵小手怎么样的，走几步路就打算要结婚了，哪那么简单呢、啊？对，当然是由于爱，但这个爱呢是选择，是出于自由的选择。那教会把它这么的看重，所以耶稣基督把它变成神圣的事啊，圣事，耶稣亲自的参与，那这个是自由。自由跟爱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爱你谈不上自由的。好，然后呢是他们还在智慧，在哲学的背景里面理解，把救恩喜讯变成一个智慧的教导而已，好像知道一个什么秘诀一样啊。不，我们的基督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事实啊，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已。那么特别这个事实呢，我们可以综合成十字架，因为是人们最难以面对的一个情况啊，在犹太社会，在当时的希腊罗马背景里面都无法明白的一个罪恶的外表，却成了救恩的标记啊！十字架的福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感到困难接受，过去如此，今天不也一样吗？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误解保禄的宗徒的职务，那么就是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宗徒，因为他好像放弃了很多宗徒应该享有的权利啊。也说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不配呀、啊，不敢享受，这是误解。那么有人以为他只是一个灵魂的领路人呢、啊？我们说这个查罗盖啊，哈、啊，大概不知道这样的比喻好不好听呢、啊？那么就是基本上只是把灵魂啊带入天国的一个，给一个神秘的哲学教导，不是保禄的。保禄只是跟大家介绍基督的福音，保禄基本上只是宣扬福音的使者而已。他说他是怎么被定者跟复活的那一位的使徒，被他亲自招选、亲自派遣的。然后呢，在格林的教会有非常明显的党派的问题啊，我们台湾现在最清楚，对吧？选举要到了哈、啊，这个党派对我们真的是我们成生命的一部分啊。那么这封信写完以后效果不彰，我们跟各位解释过，大概并没有解决他真正想解决的问题，保禄就必须要另外想办法。我们知道后来有什么格林多的后书，那么写作的时间跟地点，这个答案仅供参考哈、啊。大概耶稣后54年的春天，保禄在厄弗所停留的时候，在那边写了这一封信，这是一般的书信的背景，跟各位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哈、啊。嗯，我还是跟各位建议了，就是我这个礼拜跟这个全台湾的年轻的修女们上课啊，大家那个抄笔记那个手啊，运指如飞呀、啊！我的建议是不要抄了哈、啊，听懂比较重要啊，就是好不好？真的，我觉得这个跟你们保证过了，我不会给你们考填充题的，你放心好不好？啊，因为每次我就觉得很心痛啊。其实我自己受教育的背景，我跟各位一样台湾长大的嘛，那我这么慢慢说以后，那我就觉得台湾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上课不要急着懂，上课把东西抄下来回家把它看懂就好了，这是很荒谬的，对不对？上课没有听懂，看笔记可以看懂，这哪来的逻辑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这么活的几乎，对不对？是不好的好不好？你听懂比较重要，如果你没有懂，笔记是没有用的好不好？你觉得话也没道理，有道理吗？对不对？好不好？这个我不是说不要抄，我是说，因为我跟各位讲这个东西，我只是帮各位把圣经的内容整理出来，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圣经的话，各位的重点是把圣经看熟，把圣经看熟了，因为我是导读嘛，我引导各位读啊，你读过了，然后呢，我跟各位稍微综合一下，你再去念。有第二次比第一次有味道啊！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你有这个第一次阅读经验，我这边的一起听课的经验，再去读圣经就不一样了。但是必须要有这个经验，因为你根本没有读过，再来看的就非常非常的累哈、啊。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哈、啊，我们最近有人平日望弥撒，对不对哈、啊？我们这几天的平日弥撒读经，第一篇读经读哪一本书知道吗？ 末世录，对不对？末世录，末世录的神事里面，对不对？有一个，有一本盖了七个印的小书，对不对？那个神剑者就很难过，没有人可以打开，哇，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安慰他不要怕，有一个人可以开，谁可以开呢？他不是这么讲的嘛，不然耶稣他怎么说的呢？说什么？犹大家族那一只狮子，对不对？达卫家族的后裔，对不对？讲什么东西啊？你们上过我的救恩历史的课，你就明白，对不对？雅各伯在临死当中祝福了几个人，对不对？那么他的全部的儿子，最后呢，到犹大说：“你像一个狮子，是不是？”然后当达卫要盖圣殿时呢，天主让纳坦先知讲了一句话：“不是你盖，是你的后裔。”很清楚啊，这末世录这一个神事是贴着这两个故事写的。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会知道了，那个不是这个神眷者在看见什么东西啊。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写东西，好不好？所以就明白哈，这圣经看熟最重要啊。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我说雅各伯祝福过十二个孩子，你就听一句话而已，抽象的话。问真正读过那个十二个孩子们一一的被雅各伯祝福了，等这犹大的故事。你知道今天这被用了，而这个新约影射这一段雅各伯降服十二个孩子的次数非常多，非常多。你这样子看到很多事，你会慢慢就会明白这个全部的圣经，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写着不同的书，讲同一个救恩故事，就明白好不好？就是大家真的，我是希望各位能够轻松的上课了哈，上课那么辛苦，对不对？我真的很心疼的，对不对？这个那个好，希望各位能够谅解，我真的是希望各位轻松上课。好，那么这个是保禄书信当中啊，它的结构上最松散的，因为它是面对很多具体的问题答复，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严谨的一致性。就碰到什么问题就答什么问题，或者说他有一个问题的列表啊，表单啊，一个一个答复，很简单。那从这个教会的分裂开始答复，当然你可以说呢，教会分裂了，一切就毁了，他把它排在第一个，也可以明白很重要啊。大概有这么一个问题的重要性的前后，大概可以这么想，但是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其次的。基本上我们知道他面临不同的问题，给予这个他作为团体建立者牧灵性的回答就够了。那他结构呢，自然就松散，不像罗马人书，你看他的环环相扣，一步一步往前推进，那个逻辑的那个次序啊，非常的严谨，这是不一样的。因为写作者背景、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不一样，问题是非常多元的。那么我们跟各位简单的观察一下，说他前面的一大段到第十章的结尾是保禄呢基本上被动的啊，面对团体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那十一章以后他主动在他的观察或他听说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主动对于团体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或者提出一些生活上的批判。当然这边特别谈到就是关于感恩礼的举行。好，那么内容部分跟各位曾经一一的过滤，就不用再重复了。那么关于整体性的问题跟各位解释过了，它有一些简单的前后好像不一致的，有些地方保禄非常严厉的骂这个冲突，骂这个分党分派是不应该发生的，有些地方说哎呀难免的啦，好像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言语上不太一致哈。那在谈论这个关于这个祭肉的问题，有些是谈那个非常抽象，谈那个肉本身到底有没有真正所谓的祭神的肉，那有些是谈这个，那么整个当时的宗教性的宴会，我们今天大概就类似于吃拜拜了啊，这样子。只是这个问题是它好像主题在跳动当中，好像不是一件事情，是两件事情，那被放在一起了在谈论。那有一些是重复现象，第五章跟第六章都有谈到这个伦理生活的毁坏啊，在这个两性伦理上面呢，他们有些犯了一些罪，说基督徒居然做到这个连外邦人都很少见的恶行，但是他谈两次是很奇怪的好像是。那么 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面临这个整体性，很多人就是说大概这个不是保禄他同时写的一封信，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写的问题被收集在一起了。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答复，要维持整体性，就是说因为它是书信本身的特质啊，书信有很多时候真的是信手写来，我们今天最明白，我们今天写的电子邮件对不对哈、啊？电子邮件有时候我同时写三四封电子邮件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电子机器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同时面对好多人，面对好多问题，一个人好多问题，或者好多人的一个问题，你自然就很难去，而且不需要把它逻辑化啊，自然同时就展现出非常多的思想在里面，这是一个书信本身的特色，或者说你可以表达成一个人在做了一个演讲以后，那么大家讨论跟问问题，那每个人问的问题不一样，问题本身没有连贯性，那一个人回答，然后被放在一起，那还是一个人讲的，大概是这样子可以懂。我们说这书信本身的特色，还是可以明白了解成保禄在他自己的一个特殊情况之下，自己所完成的一封信。当然这个不重要，是他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内写完的，还是在不同的场合写的，被后人收集在一起，不会损害这些信件内容本身的重要性啊，不会损害这个信件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保禄最根本的教导，或者我们说天主的启示啊，这个要放在心上。这个是圣经学家们他们实在是要争取这个更多的名声的时候所研究的问题，跟我们而言不重要哈。那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女性的哈，这到女性的地位怎么样？上一次各位读过了哈，女性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怎么样？那么十四章跟十一章是非常大的差别。十四章是叫女人在聚会中不准讲话啊，那十一章说可以的，可以祈祷的，只是怎么样，不要忘记了戴上头纱就好了等等的。那这两个对于女性在团体聚会当中是真的极端不同的态度，这个我们大概是看整个信件当中唯一真的可以被称得上是矛盾之处的。那么我们想比较整个的新约传统啊，大概第十四章可能是后人加入的，因为我们读到以后跟各位讲说保罗的一些后期的别人假借保禄名义所发表的信件，譬如说这个地貌的前书、后书以及地铎书的时候啊，那些书信就发现保禄这些信件的内容里面越来越偏向于保守，就是对于这个妇女跟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男性社会越来越符合他们本来的犹太社会的情境，好像跟我们在保禄我们讲这七封信里面所表达的他的那个自由度啊，好像是有些差别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禄很清楚的说，我们领了洗以后怎么样，就没有分别了，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分男人跟女人。可是后期的书信里面就很清楚的，女人怎么样要服从啊，怎么男人是头啊，等很多话就出来了，比较符合这一个当时本来的犹太社会的一般的习惯的规则。好，那这个情况我们说大概又是由后人啊，后人加进去的。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么说，如果一定要指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难以和解的冲突现象。好，一个是禁止妇女讲话，一个是感恩礼中可以讲话，已经跟各位举过例子，各位已经看过了哈。好，我们进到这个真正的神学的课题里面。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上次也本来讲过这一点点，今天稍微这边从这边重新跟各位仔细的稍微的复习，因为的确重要。我们从格林多前书，我们看见保禄这一个人非常大的特色，他真的是团体的领导者，他是父亲，他是牧人。他对于团体真的是用尽了一切的方法，那么这个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我们看看这一些保禄在谈论他的问题时，他在答复问题和最主动谈论问题时，他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答复，他除了讲这个理论以外，他一定会进到这个具体的信仰核心理由里面，他会把这个问题的表面所表达的现象提出来讨论，大家说这只是现象，他一定要把这个 信仰核心的灯给大家指出来啊，因为问题的表象可以有千万种，不过呢，我们面对问题，最后引出各种不同面对的方式，那个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所以要从任何的一个课程里面学会，包含从保禄的教导里面学会啊，他指出的这一个基督徒的核心的喜讯，这个重要，而不是去被一个外在单一的问题所困住，因为问题跟问题之间有时候根本是冲突的，甚至矛盾的。但是如果你回到那个问题的核心的根里面，就明白了，就非常像耶稣在答复人的问题时，人们问说哪一条法律最大，答案很简单，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很简单。第二条一样大，爱人如己。任何问题任何情况是一样的，你碰到这个具体的情况，回到这个最核心的圣经教导，爱天主爱人，然后去看我今天处理这个事情，面对这个情况这些人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正出于爱，大概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好，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是第八章到第十章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当时谈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问啊，祭邪神的肉怎么办啊？因为教会里面呢，有一群人，他们自认为是上层的社会，我们说信仰团的领导班子啊，我们说比较高级的，知识水准比较高，社会地位比较高。财富比较多，他们这一群人在团体里面比较有能力真正做理性的反省，那么他们呢其实写信来问保罗，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观点了，他们认为这个基督信仰以外的人在宗教祭祀当中所宰杀的那些肉品啊，那么并不会伤害基督徒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基督信仰，真神只有一个，所谓的外邦神明根本不存在，所以那个肉还是肉啊。抽象的讲，那个道理是正确的啊。抽象的讲，那个道理是正确的。可是呢，在信仰团体当中，有另外一群人被称为弱小者。和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可能是奴隶、佣工啊，他们没有机会读书的文盲，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理性反省的人，没有能力做。他们因为在遇见福音之前一直是拜神的啊，那么现在他们虽然已经好像受了洗，但他们内在的生命还没有跟没办法跟过去的生活现实一刀两断。他们还是担心，其实我们知道要把这个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谈何容易啊，我们今天也做不到啊。我们有好多人，好多台湾的民间信仰者愿意要接受基督福音时，其实面对一样的问题，他们问神父啊，我们在那个供桌怎么办啊，我们在那个神像怎么办啊，祖先的牌位怎么办啊，他们问的。你不能说哎呀都是假的烧掉，你不能这么讲的，不能这么。如果他真的有这么样的说，就类似跟这教会的这些上层分子，他真的懂的话，他也问题不会问，他来问他心里面担心很容易明白的嘛。那这个是这一些弱小者，那么保罗呢他说了，我们呢在信仰团体当中，强者要去体谅弱者，这个原则请各位千千万万要记在心里面，好不好？你不要嫌你堂区有人胡闹，你嫌别人胡闹就只是你去体谅别人，因为胡闹的人是不知道体谅人的。我们会嫌别人胡闹，我们基本上表达我们已经属于上层的人了，可以想象吗？啊，这是真的，不然你凭什么讲别人胡闹，是你在胡闹了。 好像绕口令，我觉得不难懂，对不对？明白吧？好多团结会气到就不干了，辞职。哎呦，我说你这个辞职把你自己身份贬低了，你吓到谁了？我说我很心痛了，不是因为这事情没人说，是你自己变得跟那群人是一模一样的。各位懂吧？哈，秀才遇到兵。啊，不不不，我不讲下来这一句话。秀才遇到兵，谁要让步啊？秀才要让步啊，兵是不会让步的，兵是勇往直前的。如果你要当秀才，你笑别人是兵，你就让步嘛，很简单呢、啊。我们是争千秋嘛，对不对？想办法，秀才想办法争到这个千秋啊，而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嘛，或一时的什么愤怒发泄，那就不是基督信仰的表达，不是了，对不对？各位，你看到我们讲这个话，就你觉得是一些用一些一般的俗语啊，它真的是表达了信仰精神，非常简单。保禄呢给的意见不过是如此，非常简单的。他基本上他同意你们领导班子的人讲的对，有道理，但是呢更指出嘛，对不对？在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背后呢，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啊！因为你们自以为懂，就看不起别人吗？变成什么个人主义啊？啊，根本就不管团体有好多弱小的肢体，信仰团体当中的强者有责任去引导弱者慢慢的成长啊！各位在这边啊，上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进修的课程，对不对？那各位就是回去，不是表达你比别人知道更多，不是啊。你可能在那边上点课，大概你的圣经的知识，甚至于我猜呀、啊，可能可以胜过的本堂神父。我们在座的神父不算哈。我觉得这想法不会太过分了，我觉得啊哈，你不要瞧不起神父啊，你要让他发现，让他发现他该去进修。那么怎么样让他发现，怎么样鼓励他，这是各位要努力的方向、啊、不是说哎呀我比你还懂，你还来教训我，不、哦、我这个完全就白上课了，是不是？明白哈，很简单的，这宝贝讲的非常简单，他给什么另外一种思考，就是呢团体中的弟兄姐妹般的生活态度比正确的神学领悟更重要啊！信仰的表达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生活。我早上啊，正跟我就跟谈到爱嘛，问他们什么是爱啊？问两个新郎新娘，新郎吓呆了，结婚还要考试，他们都吓坏了。我爱不是 feel。有 feel 没有 feel， 那不是的。他们的父母都在，我说你们成长的过程，你们自己明白吗？有千百个夜晚，你们父母当中其实有一个人半夜要起来好几次答复你们的需求，因为你们哭了。千百个清晨，父母有一个要闹钟一响就要起来，非常疲惫的骑着摩托车在冷风当中去上班呢，为了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杯牛奶可以喝。爱非常实际啊，一点也不浪漫啊。当然有浪漫的时刻，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把这个东西讲的就是我们的表达是一塌糊涂啊，对不对？引人走向这个超现实里面，对不对？有 feel 就好了，很可怕、啊、不，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两脚踏在地上活的，所以团体不是抽象的理论，是具体的。我们刚才说的耶稣教的，对不对？爱天主跟爱人嘛，就这个原则很简单的，这个比神学领悟更重要。这保禄，你看保禄是什么？谈神学谁赢他？谁能赢他？他这个教导再简单不过了，是不是？你就明白哈、啊，我们在 我们这边受的这个训练，我们上的课程，要把这个精神学会，才是真正上的课，而不是把这个抄下来说回去啊怎么的，不对的啊，这根本就不重要。真正明白的是把圣经里面保禄所传达这个他的基督徒生活态度，他作为团体的牧者态度学会，这个重要啊。所以怎么样呢？体谅弱小者啊，他说体谅他们嘛，你们反正有能力，你们反正有钱，对不对？弱小者在这样的宗教祭祀当中是唯一的吃肉的机会，他们都怕到不敢吃了，你们就算了嘛，你反正有钱，你回家自己买来吃就好了。穷人是买不起肉的，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保禄怎么样呢？保禄他教人不是什么，不是空空泛泛的教，讲风凉话而已啊。他说，那么我呢，不是光叫你们不要吃，他说我不仅不吃，其实我连肉都不吃的，我吃素，你知道？我根本就不吃肉了。你看，他有钱也不买了，这个意思啊。他怎么样呢？他继续的以他自己当例子，对不对？第九章开始，他放弃了非常多做宗徒本来应该有的权利，包含带着老婆一起走天涯。他说伯多禄是结婚的啊，别的宗徒都带着太太一起传福音的啊。他说我为了福音这个我也放弃啊。不要从这边就推论出保禄没有结婚哦，他只说他没有带着太太一起走啊，有没有结婚不知道啊。我们不要做过度推论，但是就他很清楚，他以这当例子，他说他所放弃的不仅仅是不吃肉而已啊，他是为了信仰团体，他能够放弃，他什么都愿意放弃，只要信仰团体有好处，这是爱，这是爱。我早上跟他们说，这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个 50-50， 对不对？我们结婚前把财产先算好，对不对哈？先生一本账本，太太一本存折，以后各报各的税，对不对？他们怎么做我没有问了哈。我不，婚姻里面不是谈公平的，婚姻里面不是一半一半，婚姻是全跟零，我们要一起走向圆满，脱离那个零和游戏。婚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天主教的婚姻啊，不是不准离婚，我们是没有离婚这回事，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早上结婚的那个男方啊，不是教友，我不知道我的话对他有没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解释基督徒怎么样看婚姻啊，他非常好的受了好多的这个婚前的这个训练。那两个人都是医生，你可以想象我多忙啊！但是医生也很好沟通跟交谈，一说的重要性他们就懂了，他们就很好的配合。那么受了14小时的课，大概啊，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年轻人非常值得祝福的，请各位也是为他们一起祈福吧啊！好，那保禄很简单的就说他自己呢，真的为了团体一切。怎么说？那为了主的宴席呢，他愿意牺牲奉献，团体合一的根源。他从这一个祭肉的团体呢，就进到什么真正基督徒的感恩礼仪。我说了，从祭肉到吃拜拜，因为吃拜拜这个问题，我们上一次各位有听过我的保禄的课已经讲过了哈。我们今天基督信仰的感恩圣事的神学有非常多是受到希腊的拜神的那一个参会的影响。希腊的神明他们的当时的这个多方的信仰，多神信仰，他们就是已经相信了，因着参与这一个银神庙会的这一个宴会，他们是合而为一的。那么基督徒这边做了更深的发挥，我们真的因为耶稣自己讲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跟他合一，那我们的确跟他合一，更是在彼此中也能够共融合一嘛。那这个是一样，就我们要既然成为了一个合一的弟兄姐妹的团体，我们当然就该互相体谅，互相帮忙，互相忍让，互相鼓励，这必然的。 这是团，这是谁可以做到这样的忍让帮助呢？当然是强者嘛。弱者在这方面在反省能力上是差一点，要等待，要教导。当然我们知道强跟弱永远是相对的讲法啊，弱者会碰到更弱者，他变成强者了，强者碰到更强者，他是弱者了。那原则是很简单的、啊、原则很简单的、啊、原则都听懂啊，谁自以为强谁就该想办法促成合一啊，非常简单的原则。好，那么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使人复活在信仰上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保禄呢直接把基督徒对于耶稣复活的共同信仰拉进来，作为这个谈到复活这个问题是辩论的根据。那保禄他说了啊，当时有人是否认耶稣的肉身复活，在外邦的神明的影响之下啊，把它转变成什么柏拉图式的了解。什么是死亡呢？就是灵魂彻底解脱了灵魂肉体的束缚。基督信仰不把肉体看成灵魂的监牢，这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看成整个人是天主所造的，灵魂跟肉体都是天主所爱的，都是啊。所以很多人因为受了希腊哲学的思想，就否认了肉身的复活，认为这个基督信仰的现在所宣讲的只是耶稣死亡时灵魂升了天，但是这是他们的误解。所以呢保禄非常强调的说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个信仰就是假的，那么基督徒一切人都还是生活在罪恶中。保禄的论证呢是非常简单的，把基督徒所怀有的复活的希望真正导入这个正确的关系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死亡跟复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跟随他的人也要跟着他一起死亡一起复活。至于复活的情境样态到底怎么样，我们真的不清楚，就等到以后真的死亡跟复活以后我们才会明白的。好，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谈到这个教会啊。那么在前面跟各位说过了，格林多前书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神学作品，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教会论。我们从不同的篇幅不同的言论当中可以稍微的综合下面几点保禄怎么样看这个教会。那么其实各位读过圣经你就知道，那么他说首先呢宗徒是给教会奠下基础的。怎么奠呢？借着宣讲，记得吗？保禄把自己比喻为什么？建筑师，对不对？他立下这个基础是耶稣基督，在他以后的人来在上面继续的盖房子，用不同的材料盖，对不对？好的材料自然可以存留到永远，那么坏的材料火一烧就结束了，很简单。好，那么教会真正的基础当然还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透过宣讲传给人的。然后呢教会是圣殿啊，是末世性的圣殿，是天主在圣神内具体临在的地方。当然这是借助了这个犹太传统对于圣殿的观念。保禄是犹太人，对犹太思想非常的熟悉，他明白圣殿在整个犹太历史里面的重要性。那他现在明白了真正的圣殿呢是现在的教会，现在的信仰团体就是圣殿，而不再是这一个地上所盖的这一些围墙而已啊，非常清楚。那么圣殿是天主临在之处，哪里有教会你就可以相信哪里有天主临在。当然那么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一个具体的天主临在能够展现出来嘛。好，所以很清楚，那么天主呢自己会看顾保守这个教会的神圣性，天主自己会看顾。当然那么每一个基督徒既然是 这个圣殿的成员，甚至于说保罗说他自己身体是什么圣神的宫殿，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就不用说了，就不用提了啊，就是明白的哈。所以这个结果要在每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身体身上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连说都不要说。我们有时候去朝圣呢，我很怕这个要坐车很久的朝圣啊，所以我们这个万金的日子要到，对不对？从台北啊到万金啊，路上做什么？大概会练个几串玫瑰金吧，然后就开始卡拉 OK 起来，对不对？卡拉 OK 还不够，还要串场讲一些笑话，对不对？越讲就越不好笑。你讲那个是朝圣，饶了我吧，对不对？我们去朝圣，叫我们在欧洲朝圣，你常常坐很多车，坐很久啊，叫我们那个同乐会车上欢乐一点，本来是好的啦。我们的欢乐常常会走到这个无法节度，所以他们说啊，神父你干嘛那么严肃嘛，那么不合群。我、哦、对不起，这他们我是不合群的，对不起。你让我下车好不好？不然你们为什么叫我神师呢？我神师不教这个教什么呢？你告诉我。那是才一点点颜色，你这么你太大惊小怪了，哎呀，我的妈呀！好，我想各位明白，对不对？如果你们要去五峰旗朝圣，也是一样，车程很远啊，路上好好计划一下哈、啊，不要做一些不三不四的行动，那你就很难讲朝圣的了，对不对？不是旅游，然后呢，顺便请神父做个弥撒，为你的旅游找个理由，不然去出去玩不安心，对不对？托个神父掉把你当垫背的，对不对？嗨，我的话一样不好听，对不对？不过如果我错，你们指正我错。你看，当耶稣被打耳光时，如果我错，你们指正我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不太愿意讲甚至不敢讲的现象，或者迷迷糊糊的。你要明白保禄的教导，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包含每一个肢体啊，所以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不但不要听也不要说。我们的身体包含口跟耳嘛，不是吗？很简单的。好，那么下面接着是，那么这个信仰团体呢，在天主子民的聚会当中有最具体的实现。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主日的感恩礼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教友们哈，上个星期我们才在问我说，神父我上个星期天啊，上上星期我去大陆旅行没有去望弥撒，今天能不能领圣体啊？我说哎呦，我说应该是不行的哦。我说你会背天主十诫吗？背一背，背到第三诫就懂了。那怎么办呢？我办告解啊。好，马上办告解。当然我办告解就好了。我们今天不把它当一回事，对不对？当然你真正的远行，你真正没办法是另外一回事啊。可是你根本想都不想的问题就视为理所当然，哎呀，反正天主很仁慈，那公平吗？那不是我们信仰态度。天主当然是仁慈的，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每个人都经验到，不过不能够滥用，对不对？如果真的是去，就到什么偏远地区去，难得去一次的，当然是啊。现在人几乎每年去四五次大陆旅行，对不对？今天武夷山，明天黄山，后天什么东一个西一个的，然后把这个当作就是一个没办法去参加弥撒，我这个应该要好歹努力一下嘛。不，今天你想想看，今天多少教友们把星期天不忘弥撒不当一回事啊！我不是要指责他们这个罪行，是我要让他们比较明白。你看保禄讲得非常清楚啊，在这一个主日的感恩礼聚会当中，我们的教会是最完整的实现出来，很简单的。这个地方教会，这个抽象教会本来是抽象名词啊，在地方教会这个信仰团体才成为真正实际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基督徒分享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所生活的彼此关怀服务的团体啊。 这一个团体是耶稣基督的奥体，这个团体是耶稣基督在历史当中继续工作的那一个身体。所以基督徒在行爱德工作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当成一个纯的社会性行为，它当然是有社会性，毫无疑问的，而且应该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是在信仰内，我们最后是要把福音给人，我们不是让别人发现这边有一群好人而已，要让人发现这边有一群基督徒，这个区别可以分吧，好不好？要分得出来才行啊。好，所以非常简单的，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哦。以上这四点我们大概可以综合出来，这是保禄在他的更多前书里面所讲的教会。那么至于他对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更简单的，核心的教导是十字架，他努力的讲，那保禄他努力的把十字架的主题一直想办法跟大家说明，他认为呢格林多教会怎么样呢，因为是希腊人为主嘛，说希腊人寻求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希腊哲学盛行，哲学这个字本来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嘛，对不对 ？Philosophy 啊 ，philo 爱 ，sophia 智慧啊，本来就是爱智慧的意思。所以面对这一群人，他说了，希腊人寻求智慧，那当然。犹太人呢寻求神迹，对不对？我们读了好多福音的话，你显什么神迹啊？好叫我们相信你。犹太人这样问耶稣啊，你显什么神迹，做什么奇迹，好叫我们相信你。保禄却非常清楚的明白了，他过去非常反对的不明白的事情，他现在明白了，唯一的耶稣基督的讯息最核心的是十字架的道理。所谓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并不仅仅是说耶稣死亡所带来这个救赎的效果，而是也包含那一个什么，耶稣这个非常充满耻辱的死亡的方式。格林多人啊，就是倾向于把天主的救恩呢、只强调这个精神面，保禄呢非常强调实际面啊，具体的生活的实际面，天主让自己的独生子毫无光彩的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几乎想是非常刻意的，几乎想，我们真大概永远不会明白到底为什么，但是这个事件是这样发生的，要清楚的显示什么？他们当时这一群希腊文化里面所讲的这个只讲纯精神的这种期望是荒谬的，所以十字架呢彻底的扭转了人性的价值啊！各位常常要这么想，你就明白基督徒哈、生活在世上真的是不合时宜的啊！所以大家要小心，我们一不小心就流于这个社会里面，就觉得要跟世界是一样的，我们大概还不至于到媚俗的这么极端的情况，但基本上我们总是希望跟世俗啊靠近。我们从小就教过这个要理问答的，要防三丑，对不对？哪三丑啊？包含世俗，对不对？不知道，这明白啊？这个实际上要让我们彻底扭转了人的价值观念。保禄也说嘛，我从认识耶稣以后，我过去以为引以为傲的全部的身份啊、地位啊、背景啊，在他在腓立比是什么，我都看为垃圾。现在怎么样？只有天主圣神揭露了十字架的奥秘，揭露了十字架的死亡是隐藏在天主内的奥秘。天主在这一个十字架当中，让我们看见人在无论什么不能想象的情况当中，都可以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最灰心、最绝望、最无奈、最极端、完全没救的情况里面，放心，天主跟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喜讯呢、这是我们的福音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信仰反对自杀吗？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自己这个绝对的绝望行动就是表达了不相信天主此时此刻还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当然在很多的情况不明白，不明白不应该阻挡我们相信。我们有太多事情不明白了，太多太多事情不明白了，所以没有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加强这个信仰。那保禄的耶稣基督的论点是非常清楚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的生命最不堪的情况都经验了，然后显示给我们天主无尽的救援。然后关于复活的教导在信件最后的结尾，在第十五章啊，几乎是整个信件最高峰地方，那么谈到关于复活的问题。那么在一开始啊，十五章的三到五节，非常古老的信仰格式啊，耶稣基督就按照他所预言的，就第三天死亡的复活了，就死亡的被埋葬了，对不对？按照经上所记载的，他死了，然后被埋葬了，然后又按照经上记载的，他复活了，而且显现出来。这句话各位要注意到双重的强调哈。首先呢是什么？是按照经上记载的，什么意思呢？天主决定的，天主在永远的救恩计划当中就已经决定了。然后呢，耶稣死了，真的死了，怎么知道他被埋葬呢？啊，埋葬肯定死亡，再一次肯定。然后耶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怎么证明呢？有人看见他，他显现了，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事实呢。用这个最核心的，大概最古老的信经，可以说《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章三到五节，它最古老的基督徒信经的格式，最核心的部分，保罗要教这个复活的概念。那么要告诉格林多教会以为啊灵魂不死，灵魂脱离物质，灵魂摆脱肉体，以为这是复活，这是错。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真正的复活。真正的复活包含肉体的复活，肉体表达的是历史性跟真实性。这个天主所派遣的救主，他的圣子，他真真实实的进到人的历史里面，把人从历史的最黑暗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还在十一月，我们还在十一月哈，我们虽然不懂，我跟各位建议，有一些礼仪经文改不掉就算了。我们自己的祈祷，为亡者祈祷，说真的，诚心的建议大家，不要再只为亡者的灵魂祈祷了，肉体好可怜，都没人管。亡者就亡者，我们为亡者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或者我们的祖先祈祷就好了，不要那么强调灵魂那个字，好不好？我们整个，你看整个的圣经。不讲的，因为教会在历史里面也很无奈哈，在历史用了这个希腊哲学的表达方式，把人这么切割的分了。当初真的是为了安慰这么广大的这个人群当中，真正能够读懂或读到书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安慰那些是讲灵魂。那今天我们大概都读了书了，都可以读圣经了，很清楚，都看见圣经经文了嘛。那那个在历史里面所形成的礼仪经文，各位懂得意思就好。它不是只强调灵魂，还强调整个人。犹太的整个对于人的思想是基督徒真正承继下来的，人就是人，灵魂跟肉身是不能够切割的，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简单描述死亡，说灵魂跟肉体分离了，这是过去一个说法啊。我觉得如果你真正看，死亡真的是一个谜啊，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解释，用医学的或用哲学讲法，那没有，那是一种讲法。我觉得在信仰内，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天主在爱中所创造的人要达到圆满的，那个圆满是复活，活到天主内，这个是我们的喜讯。我相信呢，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肉身复活的意思呢，是相信耶稣的人 将永远的结合在天主重新创造的工程里面，将永远在新天新地当中跟耶稣一起啊，在天上直接的瞻仰天主圣父的面啊，是一个更新或者是更新啊，比现在要美好到不知道多少倍，我没办法讲的，我们只能够期待，我们只能够在信仰当中期待。好，最后保禄呢在他的跟多前书有非常多的伦理教导啊，那么前面除了提了除了这一个信的淫乱，保禄他严厉的批判之外，有几个那么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啊，在跟多前书有那一些非常坏的例子，但是有另外一面，有非常严格的一群人啊，充满了严格主义的教导。那么很清楚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严格？他们说教会呢是天主的圣殿啊，是末世性真实的圆满已经开始的地方，是天主圣神要亲自的保守，所以呢教会怎么样，要清除一切的旧酵母，成为一个新的啊，成完全的一个新的。在这个一个绝对更新的期待当中呢，那么保禄呢想到是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任何冲突应该在教会里面解决啊，不可以寻求外在世俗的权威啊。基督徒有冲突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争吵就好了啊，不要去找这个教外的人当判官啊，在基督徒弟兄团体也在弟兄团体内解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里面，任何违反伦常的性关系都不应该发生，不应该。那如果触犯这些规矩呢，就应该被赶出教会啊，这个是你看非常严格的。那这些严格主义的思想呢，反映了这个什么保禄当时的教会经验，当时初始教会最早期的信仰团体里面，那么他们所有的经验，当时一个大家所渴望的纯洁无瑕的教会还没有出现。那给我们说真正要进到这个教会的理想，应该还有相当长的路，相当大的距离。保禄在那个时候用词啊这么严厉啊，大概是不得不。我们觉得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的社会还是一样，这么多困难的情境当中，需要更严肃的面对。但是另外谈到的是自由的主题，那么在伦理的范围里面呢，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自由。那么的确很多人都以为相信耶稣就有了自由，那么格林多教会大概有一个标语，我有自由，所以呢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么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时，有的时候就欠考虑啊，让别人呢受到一些伤害。保禄说对，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要小心，因为呢不见得都有好处。当我们说凡事我都可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基本上是什么个人主义，但是不全有益处就很清楚，保禄是把这些人从个人主义里面拉到信仰团体当中。我早上也跟这个结婚的人说了哈，你们在结婚前是两个人啊，两个人做了婚姻的誓词之后，好像还是两个人。我说好像，但其实不是了。我们读了福音嘛，二人合为一体，是一啊，一加一等于一。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说离婚呢？没有这回事，因为两个人是一，也不能再离了。离就变成被切两半，变成两个肉块了。这不是人呢，你明白吧？教会讲这个感恩圣是非常美的， 在这个反省之下，我现在就是很怕大家在结婚时候选那首你浓我浓，那么歌词好好看，不符合我们这个思想的啊。建议各位以后结婚这条歌不要再唱了，好不好？唱别的歌没有关系哈，你不要说凌晨不怎么都管啊。这个是我跟各位提在信仰内反省了。既然你活到这个地步，我读到这个地步，我想我突然发现这个词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我们要想尽办法表达我们的，因为从今以后呢，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你讲一个团体也好，家庭是团体嘛，是一呀，不能再分了。保禄这边告诉那个教会的人说，你们格林多人呢，你们不再是一个人，你们是一个基督的奥体，所以不要只想你什么都可以做，要想在做这一些事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让这一个基督奥体得到好处。所以基督徒的真正自由是在基督奥体的共荣之下所获得的真的自由，这是在信仰团体的幅度当中所考虑的自由，也是我们应该真正看重的自由。现在呢，给各位一点自由，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